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实在很感谢神，能够再一次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实在谢谢主，就是说刚才我们唱的那两首三首诗歌，尤其那首那个《我在这里》《In Any》，我不晓得大家以前听过没有。在二十几年，我第一次听到。那时候我们是在Tenerife 那个长老教会，咱们聚会。那时候呢，王继雄弟兄，他那时候在太平宣教，他是很辛苦，所以他那时候就释放了一个信息，他就用那首诗歌。那时候听得非常感动。现在二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感谢主，让我一再次能够听到这样的诗歌。我们好不好？我们先用祈祷的方式，我们来念几节的经文。我来念一节，请大家念下一节。我们要念的是《申命记》的二十章第一到第八节。第一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请大家念下一节。
你们上战的时候，祭司要到埃及面前说话，
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要为
人
民
守信
征战，拯救
人。第五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
谁用高原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
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迎娶。
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犯罪，他可以回家继续，恐怕他弟兄的心中笑话和他一样。
还有两节，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二节：你要为我打灭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民做了美好的见证。再来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三节：
你要和我同受患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心病。
在旧约哈，我们看到从开始到末了，以色列人一直在征战，所以神呢预备的生命记这二十章整章呢，来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跟仇敌征战。那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考这个征战的原则怎么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属灵征战。征战是一个很大很严肃的题目，因为它天天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管是我们教会的每一项事工，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求学，维持基督徒的见证，在背后呢都有一个属灵征战在进行。所以当我们要谈到我们怎么对付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在这幕后的日子里，主你仍然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真是向你仰望，求主你把我们众人都圈在你的宝血底下，好像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没有惧怕，我们没有心不安，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一切又一切。所以我们也恳求你 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遇见你，你也能够摸着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在这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你。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仰望你，求主你祝福说的听的众人都在你恩高的高摩底下。我们这样祷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什么是作战守则？你要是当过兵呢，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你享受福利，你要尽个义务，你要为你的国家的兴亡来努力。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军队，军队都有一套作战守则，来告诉军队说，我们是为谁而战，你在战场上要怎么征战。比如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守则第一条，热爱中国共产党，就告诉解放军你是为谁而战。换句话讲，就算你是中国的公民，你要是危害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你就是解放军的敌人。那美国陆军的作战守则第一条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美国人，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保卫我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你看第三这两个国家作战守则就这么不一样，不要谈到其他的国家了。在美国你要申请美国的绿卡，你记不记得一提一个关于问题的问题，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党员？你会说是，很抱歉，除非你放弃，你本想拿美国的绿卡。王毅弟兄可以跟我们这样进行见证。那除了第三个国籍以外，我们在信了主，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得到一本新的护照。因为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这么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从天降临。天上的国民也要为神的国度征战。申命记二十章我们念过的，可以说是神国度的作战守则，因为他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跟仇敌征战。这一章总共二十章总共有二十节，一到八节呢说到征战的大原则，九到二十节呢说到你在战场上怎么征战的细则。我们今天只要谈这个大原则，这个大原则其实又分两部分，一到四节来说到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五到第八节说到神怎么拣选战士，神要什么样的军队。所以让我们再来看一遍我们刚才念过的第一章，回去，哎呀，对不起，再回去啊，不，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再走，再走。OK， 好，我们就看第一节和第四节。第一节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你领出埃及地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第四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弟兄姊妹，有点稀奇，神国度的作战守则和地上国家的作战守则真是不一样。地上国家的作战守则要士兵付出生命，自求多福，所以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作为神的子民呢，我们不但不用交税，你们在报税，我们跟从神从天上赐下各样的属灵福气给我们。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呢，神说我与你同在，与你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所以我常常这样觉得，天国这本护照远胜于地上任何国家的护照。阿们，
阿们，
感谢主。那么神怎么样为以色列人征战呢？ 我们要用三场战争来看，做个例子来看，得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分别是出埃及，在旷野的第一场战争，还有在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我们都熟悉出埃及这样的圣经记载，你要是没看过这样的圣经，你至少看过那部电影叫十诫，神用十次的灾害击打埃及人，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如履干地，然后用红海的水把埃及的追兵都淹没了。所以摩西说，神是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大可畏的事与神机骑士带领我们出了埃及。所以以色列人经过这样的经历以后，他们真认识了耶和华是神啊，是个有能力的神。我们也要认识说，这么一个大有能力的神呢，他需要完成的事吗？那么在旷野第一场战争呢，是和亚玛力人在利非丁山上打的。亚玛力人是旷野的一个强悍的民族，但是他总趁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疲劳困倦的时候，他就击杀落在后面那些软弱的人。所以摩西就叫约书亚带着战士就和亚玛力人征战，然后他带着户珥带着亚伦到山岭上向神祷告，以色列人就击败了亚玛力人。摩西就逐人座谈，他取名叫做耶和华尼西，意思是耶和华我的惊奇。因为摩西要跟后人这么一个见证，以色列人得胜呢，完全是神的作为。战虽然是耶稣和他战士在打，但胜败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惊奇的意思就是向着仇敌夸耀得胜的意思。当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神在前头引领，他是征战得胜的能力。以色列人只要跟着这个惊奇走，你不能不得胜。我们今天也要认识神是耶和华尼西，基督是元帅，我们是精兵，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用基督打败撒旦的那个标志十字架作为我们的旌旗，我们就每天要过得胜的生活。那在迦南地打的第一场战争呢，是拿下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苦练磨练他们，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但是呢，神要让以色列明白一件事情，所以他借着两件事情来提醒他们，鼓舞他们士气。一个是神迹，还有一个是异象。神迹就是过约旦河的神迹。神告诉约书亚，你吩咐那抬着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头行走，你们的脚要踏进约旦河的河水，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从上往下游的河水在远远的地方就停留下来，这样以色列百姓可以过约旦河如履干地。然后当他们快到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看见一个异象，对面站着一个手里拿着一把拔出来的刀。约书亚就过去问他，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要帮助我们敌人？这人回答说，都不是，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耶稣就俯伏下拜说，用什么话吩咐仆人？借着这两件事情，神告诉耶稣和以色列，我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同去的凭据，我来帮助你们，而且我是来做军队的元帅。所以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呢，做了一件人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他们绕着耶利哥城走了七天，很奇怪的打上风华。约书亚是一个征战的大元帅，他从来说没有人在打仗的，但是在最后呢，他们只要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喊，耶利哥城倾倒了。结果那个强固、那个坚壮的、那个坚固的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塌了。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情。以 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神就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在迦南地打了一场一次又一次 得胜的战争。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属灵经历，我们每次的得胜，不都是我们单纯的信靠神，我们奉献自己，不给神所给神所使用，然后我们在神的手中得胜，不是吗？所以让我们清楚，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不是我，不是人的作为，完全是神的作为，是基督，永远是基督。他是带领我们征战夸耀，向仇敌夸耀的元帅，我们就在手中享受一次又一次荣耀的胜利。那在《生命记》的作战守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我们再看一遍20章的第一节还有第三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第三节说，以色列人你们要听，你们今日就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不要因他们惊恐。2014年，我儿子刚从西点军校毕业，受了几个月的训练，他就被派到阿富汗9个月。我们做父母的非常担心，于是当他告诉我们说，在下来2个礼拜没办法跟你联络，他没说什么，我们也没问说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但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很危险的任务。虽然他常暗慰我们，他说每一次那时候出去任务的时候，天空有人造卫星在盯着，海上有航空母舰随时支援，当地上的基地也保持联络，但是那2个礼拜的日子特别漫长。我知道，我太太可能就不知道，她睡那个觉，一直到后面一路上我们才安心，才安静下来。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怕什么？圣经说到怕这个字啊，超过500次，所以有人就找了366节不要怕的经文，每天念一节，包括论年，整年都不用怕。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扪心自问，到底什么事情让我害怕？怕钱不够用吗？失掉工作吗？考试被当掉吗？健康出大问题吗？你怕不怕死亡？1年多年前，我在重病的时候，我有一个24小时的看护，我们还保持联络。他最近问我一个问题，他正在看护一个高龄、罹患重病、没有宗教信仰、头脑清楚，却非常非常害怕死亡。他问我有什么话可以让他心安。我告诉他，古今中外各种宗教的信仰，只有我们圣经的话有清楚的应许，就是信耶稣你得永生。因为希伯来书2:14-15这么说，而你是同于血肉之体，我们的主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办法要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为了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奴仆的人。神的子民出去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会害怕，因为看见自己不行，看见敌人很强大、很可怕，却忘记看见神。其实就是神的众多的大仆人也是一样的。旧约的先知那以利亚， 他不祷告，天不降落不下雨，对不对？他一祷告，天降大火，又降大水大雨。这么一个大有能力、神重用的仆人，他只因为那个坏的女人也许的一句威胁他的话，结果他的心消化如水，起来逃命，以至于被先知以利沙所取代。我们的仇敌撒旦很喜欢用害怕的情绪来捆绑神的子民，所以神国度的座上守则第一条就是说，不要胆怯，不要害怕，不要令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同在，与你同去，又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马可福音有这么一个记载，第四章里面有个记载，有一个晚上呢，门徒和我们的主坐着船要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船到一半的时候起了暴风，风浪很大，水都进到船里面来，门徒非常惊恐，而我们的主在船里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就摇醒我们的主说，我们都快丧命了，你还不顾问我们吗？我们遇见人生的大风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想，我这么敬虔，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风暴？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难处？我们就像门徒一样想。我们主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信心是得胜的秘诀。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我们把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不会害怕，不会胆怯。不然的话，就像真言书里面所说的，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所以当周围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不要任凭那害怕的暴风吹到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害怕，叫我们胆怯。我们真的应该安静在神面前，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信靠神，我们能够信心的坚定宣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阿们，阿们。那我们来看到下，我们再接下来看神要什么样的战士，神怎么样拣选军队。我们来读生命记的先不要，先在这里就好。你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一些男人他20岁以上是要当兵的。神的救恩是谁？是给所有相信的人，因为是个恩典。但国度不一样，需要战士。神固定一个人的价值，造这个人征战的力量。所以利未记27:3说，20岁到60岁的男人，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50舍克勒。你要看第四节，他说若是女子30舍克勒，5岁到20岁的男子20舍克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价值固定呢？我们要看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就清楚。民数记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神把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进了旷野，来到西乃山。第二年的2月1日就告诉摩西和亚伦，按照宗族，按照支派，给属军队。民数记的1:3怎么说呢？凡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摩西和亚伦要招他们的军队点属。所以20岁到60岁的男人比较值钱，因为能够出去打仗。 但是我们今天的属灵征战里面，姐妹和弟兄能够出去打仗的都是值钱的。好，那我们来看生命论道战士。来，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骗定了期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迎娶。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三种人呢，不用参与战争，可以回家去享受生命。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很合理很怜悯的，我们的神喜欢我们人享受生命。所以传道书五章十八节不是说吗，我看你人善怜悯的，就是人善神所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的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好处，因此是他的份。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写出来，就是说我们神不勉强不强迫人去征战的。那我们再看一处经节，申命记的二十章的第八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的，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怕是一种疾病，你知道吗？他会传染给别人的。这种害怕的人在军队里，会让其他人跟着害怕。这种人不要在军队里，军队会更强壮、更刚强、更有士气。所以，让我们来一起来看神怎么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原则来拣选战士，来拣选他的军队。我们要看所谓基点的三百个勇士，它记录在士师记的第七章。在那里呢，米甸人他欺压以色列人，神就告诉基点，号召以色列人去征战，有32000个人，以色列人回应了这样的呼召。但神说人太多了，宣告他们说，谁惧怕胆怯可以回去，就22000个人回去。但神说剩下10000个人还是太多，当他们到水旁去喝水，看他们怎么喝水，凡是那个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用手捧着水喝水的，叫他们站在一边，那些跪下来喝水的叫他们站在另外一边。结果有300个人用手捧着水喝水，神就告诉基甸，你带着这300个人去和那蝗虫一样多的仇敌去征战。为什么神这样拣选战士？我们要是说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去，这我们了解。那喝水的姿势表示什么？喝水是为了我们身体的需要，舌头解渴，用手捧着水喝水，表示只要够用就好。但是要跪下来喝水的，表示这些战士松懈不简洁。在40几年前，那时候两岸中国和台湾还在战争的光景里，我那时候还年轻，被派到西南和大胆去当兵。我的对岸呢就是厦门，我们中间的属爷们姊妹他们就没来，他有时告诉我他的父亲那时候在厦门当兵。我是排长，我带着40到60个兵守第一道海防线，面对着厦门。白天非常紧张，晚上更紧张，因为我总是怕对面的派水鬼来摸索。我在那边待了2年，然后就退伍回到台湾。在开始的时候，晚上即使沉睡，我只要听到一点点的声音，我的眼睛自动会睁开的， 我说我的手就去摸我腹腔的地方，就是告诉我，我是人在真正的光景里面，我是警醒的。生命记这里问到战士，他说那些关切自己的房屋、葡萄园、妻子的人，还有那些害怕胆怯的人，都不用参与战争。我们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的，全教会都是军队，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参与征战。可不可以参与征战，在于我们的光景。只有没有残美的人才可以参与战争。按肉体来看，能够免于征战是个好事，但按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这些人跟征战无分，这些人不能被神所使用。但很可惜，这些人也不能分享到神荣耀的胜利。因为提摩太后书二章第四节这么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的喜悦。生计的属灵征战可以运用到我们今天的属灵征战。我们都是觉得哪来的属灵征战？原来我说大部分可能是主的手下的败将，因为我们连战争在进行中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要遇见试探，遇见人生的大风暴，我们有没有把握得胜呢？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警醒的时候，仇敌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的。但是他还松懈的时候，他一看见拔示巴在洗澡，他就犯罪，他就跌倒了。我们都听过什么叫做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吧？我把青蛙放在锅子里，锅子里说把冷水，青蛙在锅子里面安静的不动，然后呢把水慢慢加温，一直把青蛙煮熟。青蛙怎么死他都不知道。神用征战的方法来训练，来建造以色列成为强大的军队。有时候神都故意让仇敌进来，免得以色列人忘记怎么样征战。神也用征战的方法来训练，来叫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呢？你要为征战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得到了美好的见证。又说呢，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但我们看到圣经说到军队啊，基督耶稣的精兵啊，我们唱诗歌，今天唱歌唱诗歌，我不会很紧张，因为你想我到底够不够资格，我配不配，我自己就常常这样在想。但是我想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他按照他的心意给我们不一样的恩赐，我们只要照他给我们的信心光景去征战。这样子的话，我们中间不管是刚刚蒙恩得救的，或是信主多年，神一样的悦纳，一样的保守。保罗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属灵的征战怎么会是美好的呢？但保罗是对的，因为属灵的征战有美好的结果。基督的精兵都可以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得胜能有余。一切的事是包括任何的患难，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征战，我们都可以得胜能有余。 地上的战士在战场上会失踪会阵亡，但基督生命不一样。因为当那一天到的时候，我们整个基督的军队，我们到达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会发现人员名册上的名单和出发时一模一样，基督经基督耶稣的基督兵没有一个失踪没有一个阵亡的。因为我们的元帅我们主耶稣他所应许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会失落，这句这是应许话，一定会应验，一定会成就。地上的战士呢，当他凯旋归国的时候，地上国家给他各样的赏识，地上的赏识奖金啊勋章啊房屋，这些地上的赏识跟虚空的虚空都会过去。那基督耶稣的精兵呢，当我们来到我们来到我们主的面前，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赏识？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还有其他的赏识，我们从论到登山宝训，不一样的福分，不一样的赏识，一个比一个高。一直论到最后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怎么说呢？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编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识是大的。我们主一块形容是什么样的赏识，只说那赏识是大的。但是让我们记得一点，赏识其实是一种要求。我们主没有说我们稍微忍耐一下，人家辱骂，人家逼迫，人家用坏话骂我们，骂我们，我们就可以得到赏识。我们常常是人家辱骂我们重一点，逼迫我们久一点，用更厉害的坏话来用上来诽谤我们，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就认输了。请问征战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征战？征战的原因就是摔跤，就是把对方摔倒在地上，趴在地上爬不起来，然后自己宣布说我弃权了，我输了，这叫征战。我们的仇敌用尽各样的方法要我们宣布说我弃权了，我认输了，我不去教会了，我不再参加服事了。我们的主是得胜而有余的主，我们必要得胜是因为我们宣布我弃权了，我认输了。那我们弟兄姊妹，那我们记得圣经上安慰我们的话，我们的属灵征战里面，在地上这些苦楚是自然之情的，因为会比起那将来要显现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我们就不会去介意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鼓励，让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常常在主里面，我们在这属灵征战里面不要缺席，我们能够坚持到底，一直到我们建主的那一天。那最后我们要用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结束。这是诗篇的一百一十篇的第三节，来一起来。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灵多如清晨的甘露。当你掌权的日子，当我们的主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他的军队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的军队也要圣洁。申命记的二十三章第九节里面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要远避诸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常在你营中行走，要保护你，要把仇敌交在你手里，所以你的邻里理当圣洁。你的耶和华你的神看见你邻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而去。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常常提醒自己要在圣洁里面保守我们自己，常常住在基督里面。那甘心牺牲自己就是圣愿从军了，因为我们神不勉强人去征战的。所以我们主不是说吗，没有人要跟从我，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有一首诗歌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表示十字架的道路呢，不是康庄大道，因为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得到的人很少。从外面来看呢，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呢，很孤单，的确有时候是这样子看。但走这条道路的人呢，不孤单的，因为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弟兄姊妹，谈过我们这样的见证，在属灵征战里面，看见那倾心爱主、祷告的勇士，到处都是。更何况爱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要与我们同去，要为我们与仇敌征战，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再一点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看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一方面我们是满了欢喜，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去，要为我们与仇敌征战，来拯救我们。主，但因为我们心里实在是很沉重，因为我们常常软弱，我们曾经很小，我们常常失败退后，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众人再次向你仰望，求主你常常对用着你对我们说的话来鼓励我们，好像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里面，在地上的日子里面，我们不白占地图，我们能够结好你所喜悦的果子来跟随你，好像那一天主当我们众人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笑容，我们都听到你对我们的夸奖，说我们都是那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再次把我们自己向你仰望，我们向你祷告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